我先分享一下，等会儿就是一个比较戴个帽子一样，然后那个弟兄也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些，在境界的一些这个操作选题，特别是选择哪些选题的一些体会，好像可能会对大家具体服饰会更有启发啊。我前面是比较一个务虚的一个东西啊。好，那我们这个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
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晚上，聚集在这个房间，然后听这个关于写作技巧的分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是就是写的，我们的水平怎么样，但是主，我们知道，恩赐是为了来服侍你，求主给我们一个这个心智，能够不管恩赐大小，能够。好好的来使用，来服侍你，主你也祝福今天分享的刘洋主编还有郭维弟兄，祝你祝福他们的口，也祝福我们的听到的人的耳朵，使我们可以领受这些，好在我们自己的服侍当中，去使用，去融会贯通，天父谢谢你，求你。与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那个，其实我们做了10年，但觉得有点亏欠啊。这个关于技巧方面、技术方面，其实我跟身影分享的都特别少啊。说会这个邀请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啊，我们自己谈的不多啊。特别是在前面2、3年之后，我们就谈这方面谈的更少啊，主要是。怎么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蛮多的媒体人和我们一起在做，特别是前面1、2年、2、3年，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就越来越少了，人见稀少啊。那这个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啊。后来有一次我们听那个 Good TV 的这个创办人那个曾弟兄在洛杉矶的一个纪念感恩餐会上，他分享，他就说，他们当年做 Good TV 的时候啊，就想，哎呀，我去募款，这个跟商，他是商人嘛，然后我们然后去请这些专业的这些导演这个摄影师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个，要做一个主内的最专业的这个我们这个团队这个怎么样，做出这么好的东西，结果就是没有专业的人肯做因为。他们的这个跟世俗的电视台觉得竞争平台不一样，这个专业人士都要到更大的平台，更专业，更那什么的。你这个白手起家的一个，说是一个基督教的电视台，大家就觉得首先你的传播受众就是特定的，就是局限的，他这个场他就不吸引他，他要到一个世界的更广阔的，这个被认可的这个领域里面那所以后来他就是说他们就是。就是本身也钱也没有那么多就买一些从一些二手的设备开始，然后是一群不专业的人，就是自学，然后去外面再参加再学习观摩一下，就这么慢慢的搞起来，慢慢的搞起来。然后当时我这个我跟申颖我们听了还感觉还没有特别大，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还没有更多的体会到，那等到我们服侍2、3年之后，就慢慢体会到，就是世界的牵扯非常大，世界的牵扯非常大。我之前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其中有一个也是媒体里做高管的最后一次参加境界的祷告会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祷告会，不过没有现在这么密啊。在最后一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他祷告当中是一边流泪一边祷告，说：“境界就像一列火车，开远了，我看着它越来越远，我跟不上了。”我就非常，我没有想到他能这么真实这样祷告然后从那之后，他也就是这个没有再参加了就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刚好也赶上纸媒到网络媒体的转换，他从原来的纸媒。到了一家这个平台很大的一个网络的，就当时叫好像叫什么融媒体吧，好像是很时髦，去那边做这个副总编就是 就总之就是啊，这个在离浮士的场就比较远了啊，就比较远了啊，这样的情形啊，在前面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所以后来我跟石影越来越体会到，只要我们肯做啊，只要我们肯做，神都会因为我们肯就把恩赐机会就加给我们。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把这个东西给主的心啊，有没有愿意把这个东西要献给主，要为他来做啊？一切的初衷都在这个点上，有了这个，其他都好说啊。如果是没有这个，你有各样的才能、各样的恩赐，就像说邻居家，对吧？邻居家的这个小朋友再有才能，他也是在爸爸妈妈的这个面前去这个表演才艺，对不对啊？啊，他不会来你们家给你跳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侍奉在哪里啊？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可能也让我们稍微有点就是讲生命各方面讲的一直比较多，而且特别是我自己，特别是我自己体会到自己身上有很多原来媒体人的毛病，骄傲啊，眼高手低啊。啊，表面好像可以装作比较谦卑，心里面有很多标准呢。就是特别是我们原来做评论做多了，哎，总是想给出个观点啊，指点江山，所以就格外警惕。哎，这种恩赐，这种抬头，这种觉得这是害人害己啊！这个真为了团队好的话，就少提这些东西啊，多让大家这个操练生命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少讲这方面的原因。啊，那这个，我们也是觉得好像，哎，稍微沉稳一些之后，啊，我们自己的生命经过了更多的破碎，团队也慢慢稳定，有一个10年的一个磨练之后，这个我们也会陆续的想回分享一些技巧啊，技术层面的事情，包括上次这个邀请啊，万迪兄来分享啊，在媒体服饰方面的一些体会经验啊，也是这个考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其实内容这么多年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几乎所能想到的，我们都触及了啊，都触及了。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有的话题离我们太远了呀，啊，什么这个恐怖袭击啊，什么天津什么化工厂爆炸这些东西，这好像怎么去写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未必一定一开始就去碰这些东西，最简单的是。我们每个人至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和神的故事。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故事，我们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网络房间里，也根本不会出现在境界的平台上。现在境界的平台上，还是在这服侍的人啊。所以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我们每个人至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自己跟神的故事。所以很多同工，特别是当初这个应征这个写作义工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先让他把自己的见证发过来，把自己的见证发过来。我们先讲自己的故事。那通常有写作的，这方面的爱好也好的人啊，这个或者恩赐或者爱好，这个通常都是他有讲述的一个冲动。那最开始可能是从讲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故事开始。那或许我们觉得，哎，我自己的故事好像没有那么惊心动魄啊，我们也没有遇到什么这个像神一样遇到重大疾病啊，突发事件啊，这个没有很跌宕起伏，好像还这个哎，那这个有什么这个好像口味不够重啊，这个有什么阅读的价值？有什么阅读的价值？啊，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去想一想，那我们是神创造的，啊，我们是神造的，然后我们被神得着了，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或许没有发现自己的特别之处，但是神那里，神不会搞错，啊，神不会把我们当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啊，不会是。这个，我们是可以被随意替代，是可以被随意替代的话，就是神造错了，啊，对吧？就是神造错，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生命当中一个最被神触动的一个点，啊，最被神触动的一个点，啊，我们 这个许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那些日常琐碎的事情有什么意思，有什么讲述的价值？我每天啊，我是做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就是大的刚上幼儿园，这个小的还啊，这个又怀孕又生个小的，然后每一天就是吃住，这个反正就是这些了，照顾孩子这有什么意思？那如果你回想经济的文章里面，有蛮多的我们就是这个。写的一些故事也好，见证也好，就是啊，在家带孩子的妈妈啊，怎么通过日常来灵修？包括我们也做书斋，也做过介绍过婚姻灵修学，就是在日常当中啊，亲子灵修学，就是跟孩子的相处当中啊，怎么来磨练自己啊？另一半和孩子都是我们面前的镜子一样啊，有的时候。那而且很多我们觉得好像很琐碎、很没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想到我们作为人看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场景尚且如此，那一个比我们要怎么说？就是耶稣，你想想，人的这些事情他完全了解，可是他这个成为人的样式啊，成为人的样式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对我们的写作有什么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扭转？也就是说，作为神，他要成为人，进入人的一个生活场景当中，他要出现在那个现场，他要从一个 baby 开始，吃喝拉撒，对吧？爬，在地上爬，他都要经过，他要。从那个过程一直慢慢长大，哎，然后他也要青春期吧，对吧？他也要发育啊，他也要这个，12岁了去殿里面读神的话，啊，犹太人的成年礼了，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到30岁才开始服侍啊，甚至他30岁之前，圣经里都没有多记录，但是他是踏踏实实的在那边活着，就是所以他对人的了解啊。不是通过智慧上的了解，当然他智慧上足以了解，而是他完全的体验式的、沉浸式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觉得自己的生活或者另一个人的生活或者另一个人这样的，觉得他们那个无聊啊，那些无聊啊，那些，是我们要有传递出那个在场的感觉，通过很多的细节可以还原出这个状况。如果我们带着足够的尊重、足够的谦卑，带着怜悯，我们会更愿意进入到那个生动的现场跟细节当中。另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我看另外一个人，哎，他的故事，他讲自己的见证，讲得好像绘声绘色，而且这个就可以发在境界上。那为什么我讲不出来？哎，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见证能够表达出来？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拦阻我们表达我们的见证？只是说没有波澜起伏的大事件吗？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充满了波澜起伏，因为除非你没有信主，没有信主，你基本上是撒旦，这个在你家里面进出是。这个很随意的，很随便的，他不需要，你也不会遇到什么征战啊，因为你们家相当于不设防的嘛。你已经信主了，你要耶稣进来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被攻击，你里面跟肉体的我，这个撒旦的声音等等，你会有，哎，会会会会，哎，有试探，有软弱，有征战，每一个征战都是惊心动魄的，每一个错误，你认识到你能够改变，都是惊心动魄的。你每认识到自己一点真相，以前你都觉得别人欠我，到最终你能够承认，这个别人是欠了我，可是我也没让别人好过呀。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在你心里面是多大的征战？可能一个国家都成立了，这个国家里边的人还一直是受害人心态呢，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也做过坏事呢。这种例子例外吗？你听听这个现在的新闻发言人的口气，这个一直是一个受害者的口气，是不是？ 啊，这个不容易改变的啊，跟你是有钱是没钱，跟八国联军还是说你的东西都发到月球上去了，这个关系不大的。所以我们自己里面经历的这些翻转，其实如果你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啊，都足够的惊心动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它记下来？啊，我是这个我们境界的一个风格是真实、破碎、勇敢。那可能首先挑战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真实的说出来，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啊，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工、有的弟兄写自己的见证，会写到自己曾经被色情啊，这个捆绑啊，这个曾经有这些这个，然后后来如何的被神光照，有悔改啊，这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都准备好来讲这些的啊，对不对？那我们真的被主得着，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知道自己分享出来可这些部分可以造就人，那我们可能就准备好能够愿意讲了。那这个东西也不能强求啊，是看我们被神爱、感受到神爱的程度，看我们被翻转的程度。如果你昨天晚上还在这个犯罪呢，你今天早上让你分享，你说我袒露我的软弱了，我怎么这个也很，这个也很难啊。一般你是多少是有一个对付的，对你这个罪对付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够这个，哎，比较 ready 能够分享出来。那另外你会发现，这个可能你当初哎，可能也把境界哎，可能也写了见证哎，发到我们的邮箱里，可是这个好像这个主编最后也没有让我修改，也没有觉得这个可以用啊，那。我们这个处理蛮多的这个投稿啊，都会遇到这种情形，都会遇到情形。但当然，我们一般会回复，通常我们会回复一下，说明一下原因。那其实相当一部分原因不是说对方文采不好，而是说没有看到福音的内核。啊，通常我们会跟对方有一个沟通，但沟通过程当中看到，如果他生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很难通过修改帮助他完成。因为这个是我们不能替一个人啊，这个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把它做出来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虽然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这个，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福音真正的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故事里边的表达，最简单的几个要素，它如何光照你啊，就是你怎么样真实的看待自己，看待自己有什么改变。这个核心的其实是放在认罪上面，啊，如果你一直是说神帮助我完成了什么东西，我的事业有了如何如何的变化，我的健康什么什么的变化，哎，一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神帮助你做事的见证，啊，这个对很多读者未必有价值，啊，因为这样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真的对应到我们这个在。啊，挑战困难当中的人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故事里面福音在哪里啊，福音在哪里？找到这个东西，你的故事就是值得说的啊，你的故事就是值得说的啊。另外是说这个以前中国有句话"六经我住六经"还是"六经住我"？那我们在信仰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人活一生，终其一生可能会成为。已经很牛了，很棒了，就能够成为，如果能够成为一句经文的注解，啊，比如说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这个，有人就说马丁路德金他的一生，啊，可能就是那个阿莫斯书里边那句话的这个注解，就是愿公平如江，浪涛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因为马丁路德金是平权嘛，啊，平权。啊，所以是公平公义。那特蕾莎修女，啊，她的一生是最生动的，这个诠释的那句经文就是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啊，她一生去服侍那些加尔各答的那些穷人，而且《时代周刊》采访她，你怎么能够做到的？看到那些那么让人作呕的那些场景，没有尊严的场景，你怎么能够坚持那么多年？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在他身上看到耶稣，我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就是这句话啊，活出这句话来。那后面这个流明河，这个是我感受的啊，前面两个是摘录的，这个流明河是那个戒毒的啊，戒毒的。有一次我听他讲到，有很强烈的感受，他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是名目了啊，很大的事工，但是他非常坦诚的还在现场就是分享自己吸毒的时候那个情形，怎么像烂泥一样的生命啊，然后神如何得着他啊，他不轻易为自己洗白，他知道神与自己洗白，他知道神用他这个翻转的经历去帮助人啊，所以我觉得我的体会，他好像是这句话啊，这个耶稣对彼得说，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的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他这么多年服侍就是回头去兼顾那些吸毒的弟兄啊，吸毒的弟兄，吸毒的姊妹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找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命当中那个内核，他最能够和神的话挂在一起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把握住这个东西，这会对我们选择啊这个分辨题材，选择题材，写作题材都会有帮助啊。那另外是我们大量的阅读啊，阅读，并且从阅读而来，可以我们去模仿。其实写作那时候是多读，一定要多读，对吧？你多看啊，多看，然后从模仿开始啊，从模仿开始啊，没有什么别的，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别的，好像可能很多人很擅长来做培训，那我觉得主要就是阅读和模仿其实在阅读我们以前这个沈颖之前分享过，他那个时候做采访十几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一个题目啊，一个五千字的稿子之前要看几十万字的资料啊，所以我们这个在主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提议说希望大家有用一个专业的标准啊，其实我们应该比专业的标准更高啊，对不对？我们是做给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服侍神啊，这个我们要尽多少心去做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你今天在报道一个很简单，比如说一个电视剧吧，这个电视剧是关于母子关系的。OK， 那你很简单，你的案头的资料，你有没有占有足够的资料？所有跟这个，比如说这个电视剧就是这个热播是母子关系怎么怎么纠结，然后怎么怎么这个没有控制好，最后出问题，如何如何？但这个情节就细，你怎么用什么分析框架去分析这个东西？就有哪些？很简单，你至少要看一点这个亲子关系的书，对不对？这个原生家庭方面的书，对不对？这些东西你在网上基本上能搜到的啊，首先关于这个剧有关的东西你要搜一轮，对吧？然后根据这个你要用的这个资料，心理学也好，这个家庭婚姻这方面的这个书也好，资料也好，你又再要找一轮，你整个把这些东西都吃一遍啊，一开始你肯定很辛苦啊，看也看不太懂啊，就是慢慢来啊，开始你慢慢，你哪怕看得多了，语感都积累出来了，你也能猜到那个意思了啊。这样慢慢跟着走。如果你觉得对某一个领域有兴趣，你可以额外再多读书。我们以前在媒体读书，我们以前在媒体跑，这个，特别是报纸啊，得有分线啊。那这个，比如说你就是对亲子话题有兴趣。那现在这个亲子新闻多少呀，到处都是，对不对？那如果这方面你有积累啊，你有积累，这个母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这个父亲跟家庭的关系，对吧？你这类的其实都已经有蛮多的了啊，你可以先有，至少先从一本开始，给自己有一个知识，有个框架，然后哪里不足你可以不一定看，但你的架子上或者你知道去哪里找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带进来，把它带进来。那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层资料占有就不够，你就没有办法提出合适的问题，你不会提问，你只能听着对方来说 啊，这主内的，但是我们这样这个容易很多，就是接受采访的人他已经 ready，他要传达什么了，啊，他的生命没有预备好，他根本不会接受你的采访，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个，记下来，把错别字修改一下，标点符号分一下段，起个小标题，很多时候没有考验我们提问的能力，这是神，我们说怜悯也好，说是我们主内大家，这其实受访对象跟采访对象，我们是在配合同工，啊，是神的恩典也好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会分析问题，然后尝试着给出一些分析框架跟结论，然后再去验证，啊，这是一个，哎，很多时候是从阅读开始，从这个提前做功夫啊，提前下功夫开始啊。那另外这些阅读会帮助我们看，这些阅读会帮助我们看题材啊，别人都讲了什么故事啊，而且别人怎么讲的。啊，这些会帮助我们来写作，对不对？啊，比如说，如果这个另外一家人，他已经这样说了，我们怎么说？我们这个如果完全这个同样的这个再 copy 一下，这个显然意思不大嘛。哎，这个占有资料阅读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设立一个参照系，然后突出我们要报道的这个文章也好啊，人物也好，它的核心价值，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模仿，其实可以给我提供一个这个一个模板，啊，我们可以板，啊，我们可以哪类东西把它讲出来啊？比如它是一个哪类的人物的故事也好啊，或者是一个总之不同的类型，你看讲故事其实最后方式其实差不多，我们也这个也没有那么说要花样，繁出，对不对？那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在主内的我们来做，如果他生命有足够的厚度，我们反而要降低技巧，我们就如实的把它，我们就是就是白描一样，反而是最高的技巧，你就让它呈现它最有力量的东西。你不需要再什么这个倒叙、插叙，再弄成语都少用，就让他自己把自己的真实那个生命那个故事讲出来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姊妹，我们写那个见证啊，这个遇到大火失去孩子，你还用说什么？哎，还用往放形容词吗？你就把这个细节说这个就足够这个对吧？这个。你甚至弄一个成语都没意思，哎，你这个时候你那个就是把它真实的光景，这个像白描一样记录下来，像白描一样记录下来。有的呢，你可能没有那么有力量，没有那么有深度，那你就要想一些，哎，想一些这个独特的角度的呈现，或者是哎，它某一类比较稀缺的，如果这个哎它的。这个整个分析框架不行，那你作为一个观点可不可以？作为一个观点它立不住，我们再找其他几个人，哎，比如说这个年轻人他这个年轻嘛，观点没有那么成熟，不可能提出特别尖锐的、深刻的。哎，可是如果我们找几个同样的，我们变成一个哎90后、00后的一个视角，就切进来，哎，会不会拼接一下，会不会可以呢？哎，或者是我们60后、80后。或70后、90后放在一起，哎，弄个群像可不可以呢？哎，我们这样就可以，哎，找到我们这个来讲这个事情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主内好在说大家都还比较能够有服侍的心，愿意接受被组合在一起。啊，不像这个我们在世界上那个采访，他觉得你是羞辱他啊，你不发我可以，但不能把我和别人放在一起。啊，我们在主内比较少遇到这样的情形。啊，这其实降低了我们操作的这个难度啊。最后我们确定我们自己要怎么讲这个故事啊。前面的东西做到了，基本上最后你是自然就知道要怎么讲了。而且往往你会觉得，最后你觉得我只能这么讲啊，就只能这么讲啊。就工作做好了之后，剩下的你的选择不多了，你一定可能找到那个你觉得最适合这个人的一个方法，那你就把它讲出来啊，就把它讲出来。好，然后这个。具体的例子，我觉得我就不说了。这个时间的 缘故，我只简单提一下，简单提一下啊。比如说这个OK 啊，我们前两天那个刚看到那个五个孩子的妈妈啊，五个孩子的妈妈那篇文章啊，那篇文章的这个啊，这个原稿的开头是这样的啊，原稿的开头是这样的，说2016年我刚怀了我的第一个孩子，然后在机场我看到丈夫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开始出差，我第一次认识到如果他发生了意外对一个单身母亲意味着什么呢啊，然后这个 OK 这个原来的这个开头，原来的这个开头点在哪里呢？因为这是一个外国的母亲的故事，原来这个开头他把中国一下子亮出来了，诶，这个美国人他跟中国有的关系，他的丈夫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诶，你要知道中国的读者是这个世界上蛮喜欢人家提自己国家的这么一个这个读者啊，读者群啊，大家觉得跟中国相关就比较容易有阅读兴趣，这个对国际新闻的阅读偏好其实一直是不高的啊。那这个东西就拉近了和中国读者的一个距离。那可是呢，这个故事呢，哎，最终我们把它修改成什么样子呢？最终我们把它修改成这个啊，修改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把这个人名字提出来。他至今记得接到儿科专家电话的那个安静的下午，他手里正拿着小孩子的。孩子的 T 恤，我需要做的不再是把 T 恤的正面翻过来，而是我整个的世界已经被翻过来了。然后孩子们发现这个遗传性疾病啊，那这个开头最终定稿是用的这个开头啊，这个开头我没有把这个跟中国的相关性这部分舍去了，而直接的把这个人就是最能够触动大家的，就如果他的故事足够的有震撼。震撼，我也不需要说这个是我身边发生跟我有关系，因为再怎么样他的一个外国人跟中国有个联系，这个联系不足，不是那个最震撼人的。这个故事最震撼人的是一个妈妈，一个妈妈被挑战自己的几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当他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一刻一定是他最被触动的。很多如果我们类似在困境当中的一开始就会被这样的东西来抓住，哦，我觉得我们通常觉得自己生活好难，但一看啊，这个妈妈当时遇到这些东西，我们一下子就会有阅读的兴趣，啊，就是把它最核心的点抓出来，啊，然后用一个啊稍微有点技巧性的一样，我用一个回忆式的，他至今记得啊接到电话的这个下午，那这个就是典型的模仿，对不对？典型的模仿，这个写作的方法，这个模仿。这个我们著名的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头啊，马尔克斯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这个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然后就开始说这个事情。那当然，人家这个人家名著的这个开头，这个时间更复杂哈，有几条时间线，我们今天就不分析这个了。那大概这个味道，大家就哎别出这个味道，哎是一个哎比较简单的一个模仿，就是这个。啊，他至今记得当年接到这个电话通知孩子生病的那个下午，啊，他整个的世界都被翻过来了。哎，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被带进这个场景当中，就是被更相关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抓住。那原来的开头里面，这个优点是跟中国的相关，但是它不足以抓住最核心的，因为一个单身母亲、单亲母亲，她只是担心。丈夫去出差遇到意外，就这个的担心程度实际上是没有发生的，而且这个是一个比较 common sense 的一个体会啊，更能够打动了真正的波兰这个动这个根本的这个动摇一个母亲安全感的啊，是那个哎三个孩子这个更大的疾病的问题啊。 OK，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开头的一个修改啊，开头的一个修改。那另外是我们这个，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这个 PPT 没放了，我们刚六一儿童节发那个稿子，对不对？我们一开始就是最著名的美国的这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那个儿童文学作家，我们一开始就说就用了一句话，就是如果大家手机可以把那个文章找出来，我们就是用了一句话，说是这个2023年的6月1日 正是许多中国孩子这个想过儿童节的时候，期待的这个，我找一下啊，期待的儿童节的时候，然后这个作家他坐在美国的这个自己的91岁高龄，坐在自己的庭院里面等等等。那其实这个开头的目的就是直接拉进当下，就是6月1号，就因为我就是要赶这个时间点发一个老故事，说白了。啊，就是要拉近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啊，通过这个方式把时间点强行拉到现在，而不是说一开始就说他出生在中国怎么怎么样啊，他的母亲如何如何，不是一开始就用人物生平来叙述，那这样拉回去啊，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拉近跟现在的距离，然后马上就会跳回他当年的故事。啊，这是一个考虑。哎，那过两天我会发出一个另外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一个学者在耶鲁研究快乐，研究快乐。那这篇文章呢，这个作者非常敏锐的这个注意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就是这个美国这个拜登宣布，这个美国已经是进入危险的一个紧急状况了啊！因为这个那个药物上瘾啊，这个药物上瘾是为了他们就是上瘾嘛，就想要得到那个廉价的快乐啊，缓解痛苦，哎，所以他就把这个新闻时效性的东西补在了最前面啊。这篇文章当时这个是这个万巨兄来编辑处理的，哎，你大家发出来会看到，他把这部分从前面挪走了，他放到了故事里面。哎，他好像哎，那他为什么没有把最有时效性的、最能拉近现在的，这个故为什么没有放在前沿？为什么没有像儿童节这个文章这么处理？他为什么把它拉进里面了呢？因为这个快乐，这个过几天大家看到文章就会明白，因为他这个药物上瘾，只是说这个文章几个侧重点、获得快乐的途径也好，这个误解也好，其中的一个话题。啊，他没有办法涵盖整个，文章，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新闻事件，它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它叙述，让这个人物的故事会把它压变形了，就他没有办法放在前面，他没有办法有机的和这个人物的故事支在一起。啊，而不是像儿童节那个，只是提到现在一句话就过了，其实就是飘过，这就是飘过，像飘一个气球一样。我们从窗前的一个气球，结果哎，走到了一个过去的一个故事，一个传教士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希望跟当下这个拉近距离，但是具体的处理啊，我们也有不同的，根据文章内容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这些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作者啊，记者、作者。你对照最终发出的稿件和你的原稿，你就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改？那当然，这需要你对这个编辑、对主编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就是他改了我的，他一定不是手痒，这个他一定不是一定要改，他一定不是这样啊！就那他改，他为什么改呢？OK，你去琢磨，然后你也可以跟编辑、跟主编交流，这种方式就是一个，就是自己琢磨、自己模仿，这个我觉得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心，说白了就是你有心要提高自己，这是一个最快的学习方式，像每一次都是一个案例教学一样，啊，刚才提到，一开始就提到了，啊，我们很多这个专业的人，啊，这个没有办法真正的为主来摆上。啊，那神在境界恰恰使用软弱的人啊，真的使用很多软弱的人。像我们第一批的义工里面啊，当时有一个叫健美的一个姊妹啊，她在是云南的一个老师啊，是云南的一个老师。当时她主要为我们翻译了蛮多东西，因为她是英语老师啊。然后参加我们的义工不久，我们祷告会嘛，当时她就分享啊，她是当时是。已经处于这个那个癌症晚期 癌症晚期，就是说我的生命怎么能够更有意义，就是一边治疗，不知道他怎么看到境界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起来不久，刚刚做起来不久，就是加入到我们做义工，为我们翻译很多资料，我们需要什么就说，哎，有没有这种故事，他就找来给我们补进来，跟我们一起同工了一年多时间，然后离开，然后离开，一个姊妹。另外我们大家有印象的那个长约瑟弟兄长约瑟弟兄的专栏，你看他自己写的非常清楚，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后来在美国就一路都是用英文都是用英语，而且他是做那个保险公司的合数师就是不是英美文学专业的所以他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是文革那个时候读书，他说他就是小学水平，他的中文就是小学水平。当然我们知道他家里，看他家庭，他家里是有蛮多藏书的，自己有阅读但是他科班训练确实是不夸张是你看他的文字也不是以文采见长，而是真情实感就是他作为一个晚期癌症病人他也是一个晚期的病人他是主动的投稿当时我跟沈颖我们还在美国读神学院我们接到他第一个投稿之后就觉得哎呦这个人很不一样，我们就约他见面，就约他见面，就后来是在这个他的治疗癌症的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在那儿吃饭一起聊天。他当时说我沈颖就是邀请他写专栏。你们邀请我写专栏，我都不知道我能活多久，我写的上篇可能就没有下篇了。可是我们凭着信心开始写了能够10多篇将近20篇。也都最后出版成书，其中的一本书的1/2是在境界发出来的专栏。我也给他写了这个序言，我觉得与有荣焉，因为我知道这是老弟兄在用生命在说话。是他生命最光彩的部分，是最后这10年。那这是我们看到神使用软弱的人这个当然也有这个，我们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义工是北大中文系的当时也是去到国外说是采访，那这个负面的例子就不讲细节了，那最后跟采访对象这个吵起来因为他觉得对方神学有问题也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采访中的一个忌讳了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破碎甚至我们觉得难以下笔写不下去的时候，往往是我们里面被触动，或者看到同样的挣扎和同样的罪，我们自己没有对付掉，我们就写不出来这个属灵征战就是这样真实就是这样真实。那另外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故事角度都是通过人来体现的通过人物来体现的。那我这个我昨天昨天去医院的路上，我就拿了随手从书架上拿了本书，因为去40分钟回来40分钟，我就在地铁上就看书，刚好看到一段话，我觉得很适合今天这个路易斯说的，他说这个世间并没有普通的人，和你交谈的人并不是那个素朽之辈与这些人相比，国家呀、民族啊、文化呀、艺术啊、文明啊，这些大词儿，这些都是可以朽坏的他们的生命与我们相比像蝼蚁般短暂，那些我们与之玩笑、一起共事、我们结婚，甚至我们轻慢、不尊重、用尽心思去剥削的人，那些人才是不朽的一群这个话你想一想，对我们写作的意义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接受基督信仰的价值观，人是不朽的，要么他永远，对吧？永远在那个地狱里面 要么他永远与神同在，享受那个荣耀。总之，人是不朽的，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一切并没有完，只是短暂的80年、90年之后并没有完。有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的去向，而地上那些国家可能啊，昔日的古罗马在哪里？啊，梦回唐朝的唐朝在哪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朽坏的，所以我们常常想，哎呀，这一个人，他有什么意思？这个人啊，具体某一个人，这个人才是不朽的，在神的价值观，在我们基督信仰的视角里面，耶稣基督就是为这样一个一个人，他变成人的样式来的，并且为我们死的啊！如果我们想清楚这一点，他会对我们对这个。其他人的生命的关注，对写作的这个重视，有一个根本的一个翻转。我觉得这个，哎，对我自己很有触动啊，所以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把时间给过，谈一下啊，会分享一下更具体的一些选题方面的事情。
好，就是我谈不上写作技巧，就是包括专业，因为不是科班的什么中文系啊，我就想更多的是谈自己的选题的一些经验吧，就是文字内容嘛，就是产出这一块，也是境界一直以来的事，就是创刊10余年嘛，就是我们一直。就是说孜孜不倦嘛，就是在书写神在我们，基督徒中间的一个故事。刚才刘洋大哥一再提到故事，我以前觉得故事好像是虚构的，但是后来我知道，其实故事也是有真实的嘛，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见证嘛。其实我发现，就是每一篇境界，就是发出来的文章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触动的。我觉得一般都很有故事性，就是那种见证的生命的见证在里面。就哪怕是一篇热点出来，新闻出来以后，我们做一个评论文章，但是有时候这个评论文章里面需要加一些这个见证故事在里面。这个一出来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提到的一些真理信息啊，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多的去消化吧。那如果去文章里面充满了很多说教，就像讲章一样，就往往就没有办法打动更广的人吧，就没有多少人去看。就是这个毛病，我一开始刚写作的时候，会犯，就是会把一些神学书籍里面的一些观点拿到放到文章里面，就比较教条的一些东西吧。那时候神英姐还就是那个时候还她还接受邮件嘛，就是那个时候她就说哪一块说教的内容太多了，需要删除。然后现在想来，就回头再去看的时候，觉得那个确实不太适合放在文章里面，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可能讲到。就是讲到的习惯，然后就有这个毛病嘛。就写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家人说，你这个东西里面放的盐太多了，或者是这个胃口太重了，就是感觉给人那个很齁人的那种感觉，齁人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这种教导让人觉得很齁人，然后那你就远没有看那种有生命力的那种见证的信息好。所以就是。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见证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篇故事、生命故事里面、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我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个癌症或者这个什么上瘾的问题，但是我可以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就是去观察吧，观望，就是这篇文章的这个弟兄姐妹，他走过的这些风景，就内心的这些挣扎，就我们也跟他走一遍他的心路历程。那如果，就是我是他，我会怎么样？然后这，我觉得这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吧，就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就是让真理和我们自己的经历有一个结合，让我们看到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如何去胜过，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吧。然后，我在境界写的就是，见证比较多，就是包括人物的见证，就是这些比较多，所以就想从，做好这个，人物的选题吧，这一块讲讲自己的，就是如何操作的吧，我发现就是人物见证 很像社会上媒体上的那种特稿，那刘洋大哥有时候他也会在那个稿子前面写上什么什么特稿，就包括前两天的那个六一特稿，就是我发现就是他那个关于特稿的那些内容上面说特稿的一般内容就比较新嘛，是独家的，具有吸引力的，让大家能够很快容易就得到这个关注度吧。就是有深度、有吸引力的。然后我之前也因为我也要学习嘛，所以我之前看那个普利策新闻奖那个特稿卷，它有中译本嘛。他那个编辑说，他说这些得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奖的这些人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些特点，就是会讲故事。然后就我当时觉得，哎，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是说我们要讲故事，我们讲的是见证啊，其实也就是故事嘛，生命的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就是我觉得这也能够帮助，就是有一些借鉴作用嘛，就是我也看到他们是如何寻找选题的，就是如果是做一个人物的见证特人物的故事特稿这一块的，然后我发现。我之前没有看这些相关的一些书的时候，就我自己摸索的一些经验，还就是有一些观点，就有一些体验，好像还跟他们有一些比较像，然后我就主要分享两个吧，比较有感触的一个体会，就是选题方面我们可以就是要想我们的那个选题，不是说今天有个新闻出来，我们立马就把这个。就你的素材就有了，不可能的，除非你这个素材和你自己的故事生命见证有关，你可立马拿来用哈。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这个素材，梁大哥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要平时留心发现吧，要有积累，就是要学会养。我觉得就像我们老在家里面以前养猪的时候，那你们要把猪渐渐养大嘛，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材料。你要去喂养它，有一天它养壮了，那个材料就可以就为你所用了嘛。就是，就包括金姐之前出的那个二战的那个珍珠港的题材，就是我当时就是我找到一个线索，但是你找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又冒出来其他的线索。那这其他的线索可能在这篇文章里面你现在用不了，但是你要留心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嘛，对吧？就是等下一个那个叫什么纪念日啊，或者是下一个热点爆发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上。所以这个是就是养着我们的选题，就是。我们整理材料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你学，就是我们整理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嘛。我们会遇到新的内容、新的线索，那这些线索我们可以养着，就到时候一到就能够做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平时多留意吧，就像打仗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仗，但是平时关键要有存货嘛，你没有武器。如果战争一来，你没有弹药，我们就没有可以拿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个平时的，储备很重要，但储备很重要，但就是我们要等一个什么呢？就等一个激活点，一个爆发点，就是那个新闻的爆发点。你这我们的内容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那种见证，比如说日本的那个二战的时候那种见证，对吧？那平时你不能拿出来，拿出来就是服侍不到更多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等那个激活点，就比如说那个珍珠港那个什么纪念日，二战纪念日，对吧？我们积累的材料本来是在那个好像在那个仓库里面是静态不动的，但是这个新闻点就节日一到来或者是一个新闻点突然一爆发出来的话，那我们这个。静态的就突然就会变成动态的了，所以，就是这个激活点，就是与我们这个平时储备的一个信息内容是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激活点可能是一个突发的新闻状况和灾难，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激活点也可以是一个节日嘛。刘洋大哥之前也提到， 这个节日就在那里，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嘛。但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不是说这个节日哪里要举行什么活动，那是个新闻点，更多的是我们要这个活动之下，就是这个表层下面的这些内容。就比如说我们这两个月五六月份的母亲节、儿童节还有父亲节，这其实都是一个激活点嘛。就是借着这些激活点，我们就会把那个平时积累的和父亲节有关的、母亲节有关的这些仓库里面的，我们说就是我说就是武器库吧，就可以拿来使用嘛。这个或者你这是观点也好，或者是人物见证也好，其实都可以。你只要有平时有预备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报选题的话就很容易，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可行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选题吧。就我发现，就是，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和珍珠港事件有关的，里面包括美国人选择饶恕日本人的选题，如果你报这个选题，刘洋大哥一般不会拦住你，不让你去选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关乎好像和仇恨啊、恩怨啊、饶恕是有关的，就是我们愿意去平时多发现嘛，养着这个故事有积累，一旦这个新闻点一激活一爆发，那大家有的人他没有准备的话，他很多人想写，但是平时没有这个库存，那就很难去写。那如果我们平时有这个话题可讲，这个内容储存的话，那我们就比别人快一步。对，这个就是哪怕这个节日过去啊，就很快就过去了，热点也时效也很过去很快，但是热点背后的那个见证那个故事长久能够影响人的嘛，就是你不要怕那个担心那个热点过去了，那个内容就不在了。其实那个内容是很，就是你放在网上文字的东西嘛，它能够传递的更久更远吧。有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去预备自己的这个内容吧。就有的时候你讲的这个内容还处在弱小的状态，就刚才刘洋大哥讲那个什么化工厂爆炸，就是灾难发生这一块，我们如何去报道这一块信息。那我之前就关注到了，就是我当时就第一次接触到了嘛，就是我看到还有组内的灾难专家，就是专门讲灾难方面的那个，他有过在那个什么海地呀、救援的经历，或者是美国什么什么什么风暴那个风暴什么经历、救灾经历，他自己也有专业的这个技能，他就是个灾难专家。然后我想这个挺有意思，但是我刚开始去接触这一块嘛，觉得，那我这个内容太知道的太少了，就我觉得我养的内容还小，就像那个养猪一样，就是还太小，不适合出栏，对吧？就是，但是，在时间流逝的一个过程当中嘛，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还想对这一块有更多了解，我们只要愿意去学，肯定是会有收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储备的内容也会就是随着时间啊，或者是我们阅历增加，这个东西内容就会越来越多，就是一旦适合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呢，第一点的话里面后面还有就是我们如何补充自己的这种信息库吧。就是我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花时间就是关注一些国内外网站的一些信息吧。就是你单独腾出一些时间，你不能说是天天或者是没有节制的去看，那很浪费时间。就是你腾出一个时间点来看一看，包括国内的，你看去那个微博热搜那个热搜上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排行榜，那里面发生了哪些什么，大家在谈论什么讨论什么，其实也可以看看嘛，这是一个新闻点嘛，就是帮助我们去找选题。然后翻墙看看国外的教会发生什么了，因为国外的情况其实人性的很多东西都是共有共鸣的嘛，有一样的地方嘛，就是我们看国外的情况，牧者的一些博客，国际的教会的一些情况，就是帮助我们提供一些视野吧。就是梁大哥刚才讲了，就像我们阅读一样，其实我们看这些新闻也是帮助我们有阅读吧，就是扩展我们的视野。然后呢，就是 我们不仅仅是人物见证吧，就是包括国内出的一些中译本的一些书啊，有各个方面的专题的内容，就比如说哪些书是讲饶恕的，哪些是讲什么，甚至是讲同性恋的，就这些话题。国外可能就比较成熟，但是我们国内就没有多少敢涉及的，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借鉴使用嘛，就是有很多共鸣的话题，其实包括上瘾的问题，它其实和我们中国人国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不断的阅读吧，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这个思路吧，思路就不太狭窄，因为狭窄的话就很难找到更多的一个适合操作的一个选题吧，还有就是，对，我就觉得就是当我们一个经验吧，体会吧，就是当我们自己从预备好之后，就是一旦遇到一个相关的，因为我们平时预备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在关注哪一些领域嘛，对哪些词，甚至爆出来一个新闻的一个词，我们就立马能够从自己的那个储备库里面就能够很敏锐的一个对接上。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那个新闻，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可能都就嗅觉吧，就是听，就那个嗅觉或怎么样，也就是。就是就像我们有个探头一样，我们捕捉那个信息选题的能力，如果平时没有预备的话，那个捕捉信息选题的能力就比较差一点。就是你选题都放在你面前了，那个嗅觉、听觉、视觉就是都不好，就是你看不到、感受不到，所以这个预备其实也很重要吧。也对，还有一个就是，哪些问题可以预备？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做题目，哪一些有母题嘛？还有什么根目录之类的？那都是常，这些都是在说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刘洋大哥也讲了，就是家庭这一块，你可以多读一些育儿的、婚姻的，对吧？包括这个什么上瘾问题、精神问题，甚至现在出来的人工智能问题，这个伦理方面的，我们平时也可以多读一些嘛，对吧？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拓展我们的视野，包括以后中国老年化、老人的问题。我以前还看到美国还有教会有很多老年学家，就老年学家叫叫啊，对，叫老年学，还是教授之类的。我看他们也有发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素材吧。对，这些就是和这些素材有关的新闻，就是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是。我们也预料不到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新闻会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就母题的一些东西就是准备好，就是它基本东西是不变的，就是当这些话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很快能够对接上嘛，如果我们平时我们没有这个储备的话，预备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些新闻观点啊出来，我们只能干着急，就是圣经里面常说我们要常做预备，就是回答我们。向人们回答我们盼望的一个缘由吧，就是不是总是，就是，能够就是选题来我就有好的这个准备，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要准备好，就是迎接这个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冒出来的选题。这个就是我们我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养着我们的选题，第二个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专注某个领域吧。因为你越专注，就像你学专业、学大学专业的一样，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对这个领域应该是很了解的。就是，当然我自己就是我关注的领域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是某个领域的这个写作者或者权威，那是跟就远远是不够的。就是，但是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寻求吧，就包括之前的一些选题，包括上瘾领域啊。对吧？还有就是我长期可以关注这些，就是无论是书籍啊，还是平时看到的文章，其实都可以放在我们自己整理的一个小，就像一个自己的小图书馆一样。我们在电脑里面建立一个文档，其实也这些东西都是长期日积月累的吧，也不是说一下就能做好的，所以也是一个需要下苦功夫，也就是笨功夫吧。其实也没有多少捷径，就是要自己要多预备吧。另外一个就是， 对，这一点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可以关注某一个领域，你可以朝这个领域，就像你学大学专业一样，你可以透过自己的阅读去不断的去认识，就是深入这个领域。然后我讲自己的其他一些感受吧，就上次金波老师，我当时问他问题嘛，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自己不是记者专业的或新闻出身的。当时金波老师就说这个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文笔可能就不足的话，就是你可以后天去学习嘛，去模仿啊，去练笔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吧。就是因为很多写作者也不是中文系的，就是科班出身，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作家出来，就是不是专业的也不要紧，就是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吧，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很有限，就是我每天都在学习，就是我们可以，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这个就是优点或者是擅长的一些部分，就是拿出来，就是做成一个拼盘。沈英杰以前说的这个词，我又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一个拼盘。我们一起把这个盘给拼好了，就是你一份我一份，大家拼起来了，就是可以更多的更有果效的服侍神吧，求神带领吧。我在这之前我还看了4年前进阶出的那个写作采编手册，当时写的，我觉得，有的内容，可能现在渐渐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个题目挺好的，就是也是提醒嘛，就是我们以文字对抗世界，用生命影响生命嘛，就是对我现在仍然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用手上的文字服饰和讲道人嘴上的言语服饰，其实都是在讲道吧，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不能只讲给别人听，只写给别人看，自己却不被喂养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像厨师一样，就是那个花了很多功夫做了丰盛的这个饭菜给客人吃，然后自己却没有多少胃口。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嘛，就是我们不能是给别人喂饱了我们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灵命在冒着那个枯萎的那个危险。所以这个就梁大哥也一再说，我们要把自己写的东西要去消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吧，因为我们只有去消化我们自己所写的这个内容信息，才能够转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营养吧，然后让这个就是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说我们用生命去影响别人，所以也求主看顾我们这一群服侍的同工吧，我主要就分享这些吧，没有了。
嗯，好，感谢主。这个印象很深刻。这个养猪这个很好，这个很生动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急于一时啊，有积累啊，就交给神。神有合适的时间啊，这些时间跟时机啊，都是他带来的。啊，因为今天没有时间分享，我们以前其实一部分神影分享过啊，我觉得还算相对比较多的，就是他说神怎么带一个选题过来啊，或者说怎么说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结果忽然结果就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哎，刚好就把一个很普通的稿子，结果变成了一个爆款。啊，因为恰好赶上了这个踏上了这个传播的媒体的这个事件的这个浪潮，啊，借这个舆论的势来传播我们的东西啊，这些我们这么多年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甚至我们说与神同工，这个最惊险的是。第二天的稿子还没有看到呢，因为那个时候微信每天日更嘛，啊，第二天都还不知道呢，哎，结果这个前一天的中午，终于有人投到邮箱的一个稿子，但是刚刚好，又是不用大改，也正刚刚好看一下就可用，然后赶紧就发出来，啊，这个我们也经历过，就相信神一定会供应，啊，相信神必供应，啊，这个。神自己带来啊，有蛮多啊，有蛮多，所以我们说神来之笔啊， 不是说我们这个像通常意义上说我们写的好像很漂亮，而是真的是从神来的，真的是从神来的，他给我们啊价值观，他给我们智慧和判断啊，让我们能够给出不一样的东西啊，给出不一样的东西啊。好，我们今天具体的就这个话题方面就分享这么多啊，就分享这么多啊。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这个留一点时间啊，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留一点时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来到你面前向你来仰望主啊，我们这一群人，你带领我们啊一起走过啊，一起走过啊，我们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不觉自己也这个，我们服事本来好像是写别人的故事。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发现我们服事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服事，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故事。我们在服事当中的体会感动神如何显露我们的弱点，如何借着我们与采访对象的沟通碰撞对话题的这个操作来带领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并且借着我们也帮到了，提醒到了那个被采访者这是最美的事情，就是一次服事当中所有人在当中都受益了，被采访者受益，采访的人也受益，最终发出来读者也得益。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有人在当中是被利用的没有人是这个觉得自己被消费了，没有人觉得自己是被敷衍的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眼光是的主，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眼光我们也特别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这个今天相对比较侧重的是文字方面其实都是相通的特别是我们后来蛮多的这个视觉方面的绘画的绘本的这些包括视频的这些创作。我们都经历很多这样与神同工被神做元帅互相配搭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创意能够贡献出来。因为最终是我们是要做一个东西献给你。就像一群孩子在父亲节画一个卡片送给父亲一样。我们其实就是这么多年就是在画一张卡片送给天父，我们就画一张卡片。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有人写了字儿，有人画了花。是的主我们一起就完成这样的工作一起完成这样的工作。我们如果是在平顺的环境下，我们可能会去计较谁的名字写得更显眼谁的礼物能够让那个更讨神喜悦可是当我们遇到这个比如说信仰不自由或者身体不自由我们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我们在牢房里面，我们在病房里面，我们最容易学会了谦卑最容易就去除了自己里面自我的部分，最容易合一 啊，因为那个外面的那个仇敌太明显了，就帮助我们确定我们这群人，我们是自己人呐，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呀，啊，那个狱卒那些人啊，在监牢外面那些人，那些逼迫我们的环境，他们是不友好的，我们要更加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啊，那个疫情，那个瘟疫，那些疾病、癌症，那些东西是更可怕的。那些东西是提醒我们要互相彼此相爱，要活出生命的光彩，要能够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我们就不会再为一些这个事情去争竞、去嫉妒。就你这样来，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团队可以高举你自己，可以跟随你，可以服侍你。我也求你纪念神鹰你来扶持他。今天我就去医院回来回来之前我就跟他，我们就他躺在那儿，我们就拍掌我们说。这个又接近了一天，又胜利度过一天，离6月6号又近一天，我们就迎接这个打仗的日子，迎接这个手术的日子，而且我们依然状态很好。我们今天又有一个那谁有没有来今天圆圆去看身影去了，我们又一起祷告身影也为圆圆姊妹来祷告我们这几天每一天圣婴还都有人探访，圣婴也在为他们祷告服侍，仍然可以在病房服侍。祝你借着一个姊妹生病，也来召聚我们，也来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得胜。胜过疾病、死亡、环境这些力量，这些力量不能伤害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是要活进永恒里的，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因为我们是要活进永恒的。我们是在一个必胜的事业当中，可能经历短暂的不如意。短暂的痛苦，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在一个必胜的过程当中，经历这些暂时的苦痛、死因的幽谷，好过我们在一个注定会失败的、争夺世界上的功名利禄、一个注定会失败、最终虚无的一个事业当中，我们好像在某一刻觉得自己人生很。这个很成功，事业很巅峰，可是我们在追逐那些注定会失败的东西。主，求你使用我们这个平台，做十字架的传达者。感谢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好吧？我们在天上的，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
同行
在天上。
我们
日用的饮食，就是由我们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
试探。
叫
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全是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晚安。
晚安，
晚安，
好，晚安。